中国名著简读系列
Abridged Chinese Classic Series
围城
The Besieged City
钱钟书原著施光亨、王绍新改写、注释韩辉、
生词、
英译一、印度洋上船早已过了红海正在印度洋上行驶。现在是七月下旬，正是中国旧历的三伏，一年里最热的时候。在中国，热得更比平常的年头厉害。后来大家都说是兵戈之象，因为这一年正是1937年。这条法国船正向中国开来。早晨八点多钟，三等舱甲板上已经有了很多人，有法国人，从德国流亡出来的犹太人，印度人，安南人，还有中国人。这些中国人中有十来个留学生，他们必须在暑假初回国，才可以有时间慢慢地找职业。那些不怕找不到职业的留学生，要到秋天天气凉快了才动身回国。船上这几位在一起谈到外患内乱的祖国，都希望立刻回去为他服务。但是船走得很慢，有些人就在餐厅里打起麻将来。吃过早饭，甲板上只看得见两个中国女人，苏小姐和孙太太，还有孙太太的孩子。苏小姐戴着太阳镜，身上放着一本打开了的小说，年龄看上去只有25、26。孙太太已有30开外，她一边照顾孩子，一边夸苏小姐：“你学问那么好，还成天看书，人又美，又是博士，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？”接着又抱怨孙先生爱赌钱。还输了不少。苏小姐本来不喜欢孙太太，听了她的抱怨，就冷冷地说：“方先生倒不赌。”孙太太道：“方先生，他下船的时候也打过牌，现在忙着追求鲍小姐，当然分不出功夫来。我看他们俩要好得很，也许船到香港就会订婚。”苏小姐听了以后心里很不舒服，回答孙太太同时又安慰自己道：“那绝不可能，鲍小姐有未婚夫，她留学的钱还是她未婚夫给的。”正说着，鲍小姐和方先生先后来到甲板上。苏小姐眼看到他们俩在一起十分亲热，耳听得鲍小姐的说笑声，气得身上发冷，便到船舱里去了。方先生叫方鸿渐，27岁，父亲是前清的举人。他们本乡有个姓周的，在上海发了财，又组织了一家小银行，自己当经理，便想把女儿嫁给举人的儿子。方鸿渐因此由父母做主，跟周家小姐订了婚。那时他在高中读书，对此并不关心。两年后到北平进了大学，看到男女同学在一起谈情说爱，便想起了自己的未婚妻只在高中读了一年书，很不满意，于是给家里写了封信，要求解除婚约。没想到父亲回信把他痛骂了一顿，并要他回家结婚，不要再上大学了。方鸿渐连忙写信给父亲请求原谅，并要求到毕业后再结婚。想不到到了4年级，也就是毕业前的一年，他的未婚妻突然得病死了。父亲在告诉他这个消息的信上，还要他给丈人去信慰问。方鸿渐没有了婚约，心里很快活，但对周小姐的去世也有些怜悯。 便给没过门的丈人写了一封很长的慰问信。周经理接到这封慰问信，觉得女婿很知礼，回信说，女儿虽然没过门，丈人和女婿的关系不改，并把本来准备女儿结婚的钱给方鸿渐做明年毕业后留学的费用。方鸿渐做梦都没想到有这样的好事。他进大学的时候是在社会学系，后来转到哲学系，最后又转到中国文学系毕业。学中国文学的人出国去留学，就像富人有了钱要换成外汇一样，为的是提高自身的价值。方鸿渐到了欧洲，并没有研究什么专门的学问，四年里换了三个大学，从伦敦到巴黎，又到了柏林。第四年春天，原来准备的钱已经没有多少了，就计划回国。可是，他父亲来信问他是否已得了博士学位，说周经理出了不少钱，应该对得起他。周经理也来信说，你父亲是前清的举人，你也应该是个洋进士才好。方鸿渐这才明白博士学位的重要，但是无论是自己做研究还是请人代做论文都已经来不及了。一天，他在柏林图书馆的一本旧杂志里发现了一个广告，说是美国有个克莱登学校，里面有函授班，毕业时可给学位。他就去信联系，从回信中他已明白这是一个卖假文凭的地方，但是他想，反正只是为了让父亲和丈人满意，自己将来找职业时履历上绝不写这个学校。于是便先寄去了$30，等到美国方面把博士文凭寄来以后，他回信说，经过调查，美国没有这样一所学校，文凭是假的，希望以后不要再这样做了。原来应该在收到文凭后再寄去的$70，他也只寄去$10。这也许是那个时期中国外交史上唯一的一次胜利。方鸿渐接着又去照相馆照了一张博士照，给父亲和丈人各寄了一张。信上说，这件事一定不要对别人讲。这些事情办完以后，他又回法国安心地玩了几星期，从那儿乘船回国。在船上遇见了从前的大学同学苏文纨小姐。苏小姐在法国研究法国文学，得了博士。她以前是看不起方鸿渐的，可是现在年龄大了，还没有结婚，便很愿意利用同船的机会让她跟自己亲近。没想到船上还有一个鲍小姐，鲍小姐已经订婚，她的未婚夫李医生出钱让她到伦敦留学。鲍小姐从小很伶俐，是个风流女子，第一次遇见方鸿渐就觉得她可以当自己旅行中的伴侣，两个人打得火热。苏小姐对方鸿渐就越来越冷淡了。几天以后，船到了西贡，苏小姐因为有亲戚在这儿做事，一个人先下船走了。方鸿渐和鲍小姐跟大家一起下船吃了晚饭，又一起到舞厅跳舞，到12点多才回船。路上，鲍小姐对方鸿渐道，今天我的同舱苏小姐不回来了，我同舱的安南人也上岸了，咱们俩今天都是一个人睡。鲍小姐又说。方鸿渐觉得她的话里好像还有没说出来的意思，全身的血都升上脸来，但是她没有来得及说话，因为前面走的人正回过头来叫他们。回到舱里以后，她想去找鲍小姐，又怕鲍小姐的话没有别的意思。这时忽然听到舱外的脚步声从远处过来，她打开门， 闻到鲍小姐身上发出来的香味儿。第二天早晨，方鸿渐9点多钟才醒来，直到鲍小姐在舱外叫他才起床。两人一起吃早饭的时候，那个管方鸿渐房舱的侍者阿刘向他伸出手来，手心里是3只女人头上的发钗，说：“方先生，这是从你床上捡到的。”鲍小姐在旁边听了，脸绯红。方鸿渐给了阿刘300法郎，阿刘把发钗给了他，他抱着歉，又把发钗还给鲍小姐。鲍小姐生气地拿过来扔在地上，说：“谁还要这东西？经过了那家伙的脏手。”这一天他们很不顺利，坐车走错了地方，买东西付错了钱，吃西餐不但味道不好，还让鲍小姐闹了一天肚子。第二天吃晚饭的时候，鲍小姐突然跟苏小姐十分亲热，有说有笑，方鸿渐连跟她说话的机会都没有。他不明白她为什么改变了态度。船马上要到香港了，吃早饭的时候，方鸿渐问鲍小姐：“你行李多，要不要我送你下船？”鲍小姐冷冷地回答说：“谢谢你，不用劳你驾，李先生会到船上来接我的。”方鸿渐一个人来到甲板上，看着船靠近了码头，迎接客人的人走上船来，鲍小姐扑向了一个黑胖子怀里。他想，这一定是李医生。他现在明白了，自己受了鲍小姐的骗。这时，背后传来了苏小姐的声音，道：“方先生不下船，人家去了，没人陪了。”方鸿渐转过身，看见苏小姐已装扮齐整，便说：“我要陪你，就怕没这福气呀。”苏小姐道：“我要去理发店洗头发，你肯陪我一起去吗？”方鸿渐道：“我也正要去理发，理完发我请你吃饭，晚上看电影。”苏小姐夸他想得周到。20分钟以后，阿刘看见方鸿渐扶着苏小姐下了船，他十分惊讶地吐了一口唾沫。